好，我们开始诗篇中凌晨指引的最后一堂课，时间过得很快哈，一下子来到了最后一堂。我们在这一堂呢，我盼望也留一点时间，如果大家有什么关于灵命方面、追求方面哈，那有什么问题，我们也可以一起来交通讨论。那关于诗篇中的凌晨指引，凌晨是我们从蒙恩得救以后，很多的圣徒他们的生命一步一步的是往前往上，在那里长进，从我们得救城开始，然后呢我们经过复兴城，很多的弟兄姊妹都经历过从蒙恩得救，得着圣灵的滋润，那我们有很多的经历都是非常的宝贵，我们来到主的面前瞻仰他的荣美，我们听见主的慈声，与主的相亲相会，那但是呢常常神没有带我们好像就停在这么甘甜美好，就是这样哈。很多时候我们还经过十架城，还有很多的环境，那各样的情形呢叫我们这个人被制作被改变，好像雅各他的一生怎么样从一个抓的生命最后变成以色列，所以整个他的一生当中有许多十架的经历，那最后他成为一个真正属灵的人。那在第四层呢，我们有讲到属灵的征战，因为今天神还把仇敌留给我们，主耶稣在十架已经得胜了，他已经胜过了仇敌的权势，他已经借着死败坏了那掌主权的就是魔鬼，但是今天我们说还有仇敌啊，仇敌不是已经被打败了吗？主耶稣不是在十架上已经伤了他的头，但是我们知道今天仇敌仍然还存在，但是叫我们能够学习认识征战的事，经过征战也是叫我们的生命能够成熟能够长大，叫整个教会长到一个地步的时候，当我们看见在启示录那个男孩子被提到神的宝座那里，天上起了征战，就是撒旦呢被摔下去，所以整个最后的得胜在于整个基督和教会一同的得胜。那我们今天是站在主耶稣得胜的地位上，我们来进入征战，然后在征战中我们上一次讲到我们学习来赞美，赞美就是因为我们真正的认识，我们也相信我们的主他是我们得胜的君王，那他怎么样经过了征战，他已经借着他的美德胜过了仇敌啊，他是我们得胜的主，他负我们的责任。那今天我们无论在怎么样的环境中，我们可以赞美我们的神。那我们最后一堂稍微讲一点，也许我们留一些时间，大家可以一起交通哈。那我们讲到诗篇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从120篇到134篇。那在这些诗篇呢，一开始他都写的上行之诗，上行之诗。那上行之诗，你看呢，它好像一个台阶哈，一个阶段，它有一个意思是一直的上升。有人讲说是登阶之诗，所以这15篇诗篇呢，我们认识到一篇比一篇更往前跨一步。有些人讲说，这是当时朝圣者，他们要到耶路撒冷去朝圣的时候，那这条路呢是一个上坡的路，他们是一面走着一面唱着，那在这里他们的心向往来到西安，来到耶路撒冷来朝见神，那他们在一路上也会遇见许多的危险各样的情形，所以你看见这边呢整个上行之诗也讲到一个属灵的经历，也讲到一个属灵的经历，那这些上行之诗也都是非常非常的宝贵。那我们看见从120篇开始，前面的五篇特别就讲到洁净，讲到说怎么样我们从世界中能够蒙拯救被神救出来。那第二个五篇是从125篇到129篇，那这一段呢特别讲到光照，说到我们的肉体中呢要能够蒙拯救。130到134篇特别是讲到联合，从己生命中 蒙拯救。所以他这十五篇诗篇是一个上行之诗。那今天我们从蒙恩得救以后，我们的生命是一直要往前的，还有更高之处，更高之处我们已经看见，我们常常祷告求主让我们立足在更高之处。那我们讲的诗篇的凌晨，它不是说你经过了得救城你就不需要了，不是说经过了复兴城我们就不需要了，乃是说一层一层往上叠的时候，但是在前面每一个经历都是非常宝贵，都是不可缺少的。所以无论我们说你已经到了征战城，遇见属灵的征战，但是我们绝对需要站在救恩的根基上，我们绝对需要真的是与主那个亲密的关系，得着圣灵的滋润啊，这些跟我们往前每一步都是很关键的。那到了无论在哪一个层次，其实它不是说单独的，每一个层次是单独分开的。那我们在经历当中呢，其实是一生里面，在每一个经历的里面我们都会经历到，我们都有需要，但是我们知道主借着这些过程他来炼净我们，来改变我们，叫我们有一个成熟的生命。那在这十五篇上行之诗，他一开始是从世界中蒙拯救。我想我们试着看一下第120篇第一节到第七节哈，我们就先一起来读一下。上行之诗，我在极难中求告耶和华，他就应允我。耶和华，求你救我脱离说谎的嘴唇和诡诈的舌头。诡诈的舌头啊，要给你什么呢？要拿什么给你加给你呢？就是勇士的利剑和罗藤木的炭火。我寄居在米色，住在基达帐篷之中，有祸了。我与那恨恶和睦的人许久同住，我愿和睦，但我发言他们就要征战。好，这边讲到说好像在一个什么样的光景里面，在一个属世界的光景中，一下子我们里面有一个渴慕要从这个环境的里面要能够出来。我想整个属灵的道路哈，这边讲的很可能是讲到一些基督徒，就是像我们这些人，但是过去我们蒙恩得救了，但是我们常常陷在一些的环境里面，陷在一些世界的捆绑之中，但是怎么样我们的心突然间有一个渴望，我们看见我们所在的环境，我们愿意从这个里面能够出来哈。所以在这边呢，他说耶和华，求你救我脱离说谎的嘴唇和诡诈的舌头。啊，这边特别讲到好像是世界的特点哈，那他特别把这个舌头点出来。所以我们在雅各书三章六节，他特别讲到舌头是罪恶的世界，好像白体中最小的，他却能把火这样子点起来。那为什么舌头这么厉害呢？因为里面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所以舌头不过是一个发表，舌头的可怕还不是在它的本身哈。你说光是一个舌头其实还不是那么可怕，但是舌头所代表的意义是把人里面的发表出来。你看今天有多少的诡诈的话，有多少借着舌头，那这些毁谤，这些伤害，舌头把人里面的那个污秽，把里面的情形发表出来，好像那个地狱的火在这边能够焚烧。所以我们若真的知道他这边所讲的哈，今天我们若是住在好像住在嘴唇不洁的人中哈，哎呀，在这样的一个情况里面，这就是整个世界的光景。但是我们里面有一个看见，我们里面有一个渴慕要从里面出来。所以在这边是第一步哈，我们走上行之路，我们有一个觉醒。好像路加十五章讲到那个小儿子，我们都很清楚他得了所有的财产啊，该得的那一份哈，还不该分财产的他就先要了，然后他去浪费资财，到最后呢要抢猪吃的豆荚都抢不到。 所以圣经讲到说，他忽然醒悟过来，他本来在世界中打滚，到了一个地步，今天有很多时候就算是神的儿女，陷在世界的网罗的里面，常常在那个可怜的光景，自己还不自觉啊，还自我感觉良好，不晓得说其实今天我们所争啊抢啊想要得着的，好像在跟猪在那里抢豆荚吃。什么时候我们醒悟过来，这是一个蒙恩典的情形。当他醒悟过来，他想到说他的父家有粮，他宁可回去做一个雇工，他不配做他父亲的儿子。这个醒悟让他回转，让他愿意回头。那当然我们看见在路加十五章很感动的，其实小儿子常常是我们注意的点，但如果我们仔细读这个父亲啊，父亲远远的望见，表示说这个父亲是一直在那里等这个儿子回来，是神的心转向儿女，是这个父亲的心，他并没有离开他的这个小儿子。所以什么时候我们一回转，其实神他在这里等我们，其实就有机会我们能够回到这个上行的路上。他说诡诈的舌头啊，要给你什么呢？要拿什么加给你呢？就是勇士的利剑和罗藤木的炭火。勇士的利剑，那我们特别一面也形容到这个话，这个舌头说出去，好像那个剑一射出去就不能再追回来，这个话一出去啊，其实那个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但是今天我们需要看见，今天我们蒙恩得救了以后，常常我们要求主保守我们的口，因为里面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常常我们里面有一个警醒哈，还不在于说你说了这句话到底为什么，好像说到底坏到什么程度哈，但是我们警醒就是说，到底我们里面所充满的是什么。一个杯子你不晓得它里面装的是什么，你把它一碰，它里面的东西溅出来了，你就知道如果是果汁，溅出来的就是果汁；如果是里面一杯臭水哈，一溅出来的就是那些污秽的东西。所以我们现在看见说，所要注重的，其实要我们的口蒙保守，我们的心先要蒙保守，求主先来洁净我们。那口里所说出来的，如果是总要说什么话呢？圣经告诉我们，造就人的好话，有好多的话，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但是要说造就人的好话。好，我们看见整个世界当中是这样的一个情形，他原本住在米色，住在基达帐篷之中。那这两个地方呢，米色是在迦南美地的北边，基达呢是在迦南美地的南边，都在迦南美地应许之地的外面哈。所以过去我们所居住的地方到底在哪里，现在我们居住的地方到底在哪里，神要我们是要进到迦南美地，他带我们出埃及。出埃及是一个手续，出埃及不是一个目的。那个目的呢，他说要带他们到那美好牛奶与蜜之地。那牛奶与蜜地之地，迦南美地，他的意思是讲到基督是我们的丰富，是我们的产业。所以不是今天巴勒斯坦以色列那个地方就是迦南美地，乃是认识到基督才是我们的丰富。所以第一步我们要走这条路，我们从世界中被分别出来，而我们的目标是什么？要住在基督的里面，要享受基督一切的丰富。121篇，我们也来读一下哈，这些诗篇都非常的宝贵。我们一起从第一节读到第八节。上行之诗，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他必不叫你的脚摇动，保护你的必不打盹， 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觉，保护你的是耶和华，耶和华在你右边荫庇你，白日太阳必不伤你，夜间月亮必不害你，耶和华要保护你免受一切的灾害，他要保护你的性命，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这边讲到说，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们向山举目，过去我们常常是低头，或者是看我们的环境，看我们自己，我们的眼目如果只是看着这个属地的，我们里面有许多的害怕，有许多的捆绑。但是他说，我要向山举目，叫我们抬起头来，我们来仰望我们的神。我们的帮助不是从其他的，乃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那这些往耶路撒冷去朝见神的，在这些属灵的路上，他们会遇到许多的危险试探，所以在这个过程的当中，学习怎么样单纯的把自己交在神的手里面，我们怎么样单单的来倚靠神。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他必不叫你的脚摇动，保护你的必不打盹，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觉。今天保护我们的是耶和华神，所以他不打盹，他不睡觉，也就是说在任何的时刻，当我们在危难中，当我们有需要的时候，我们有一个信心，知道我们的神他眼目都在那里眷顾我们，因为他是不打盹他不睡觉的。我们会软弱，我们会忽略很多的事情，但是我们的神他在这里眷顾我们。所以这边特别让我们里面有一个愿意跟随我们盟主的保守。那在122篇，他这边讲到，特别是说到属灵的同伴，哎呀，在往耶路撒冷去，当他们在那里要去朝见神，以色列的男丁一年三次要到耶路撒冷去朝见神。那特别我们知道说，那他们是在逾越节要去朝见神，他们是在五旬节一定要去朝见神，他们在祝棚节一定要去朝见神。那其实当他们往耶路撒冷去朝见神，那我们知道逾越节特别叫我们认识到耶稣基督为我们完成的救恩，完成的救恩。那五旬节特别讲到他们经历到圣灵的膏油，然后到了祝棚节，他们经历到基督的丰富，他们住在主的里面。那今天无论是哪一方面，其实都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有些人就讲说，逾越节呢，也许我们今天看看在基督教的世界里面，那有一些人就说这个是所谓的福音派的，那特别就用这个逾越节来做代表，很注重是救恩的根基。那有些呢讲到五旬节派的，那特别我们知道是灵恩派的，注重圣灵的经历等等的。那有一些讲到奥秘派的，他们注重生命里面更深入的这些经历，住在基督里面等等。但是今天以色列百姓不是他们选一次到耶路撒冷去，他们是一年要有三次到耶路撒冷去。其实叫我们知道每一方面都是非常的重要，我们永远需要站在主所完成救恩的根基上，所以逾越节所预表的意义是何等的重要，是我们永远不能离开的。那我们也知道说，今天在圣灵的时代，主耶稣他已经为我们升上高天，他为我们承受圣灵没有限量，所以我们今天知道主在圣灵里面已经回来了，他是这位又真又活的神，他就住在我们的里面。那我们也知道说，今天主让我们更深的经历他，更深的在十架的路上要得着他，成为我们丰富，成为我们的产业。那在122篇呢，他一开始大卫上行之诗，他说，人对我说，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我就欢喜， 耶路撒冷啊，我们的脚站在你的门内。哎呀，一下子你看见不只是诗人他自己要往耶路撒冷去，他说人对我说我们往耶路撒冷的殿去，我就欢喜。在十字架的路上，当我们认识到神呼召好多好多神的儿女，神让我们有好多好多属灵的同伴，今天我们一同走在十字架的路上，我们的心何等的欢喜。很多时候我们到不同的地方去，到中国，有的时候到很远的一个地方，但是当你跟弟兄姊妹一交通的时候，你发现说哎呀，感谢主，虽然很多时候我们从来没有见过面，我们的背景，我们的成长，你又说好多好多是不一样的，但一交通到主的时候，你真的知道说我们里面的生命是同一个生命。一交通到我们在属灵生命的学习那么的宝贵，你听见弟兄姊妹他们的分享，我们里面得着激励，我们里面欢喜，你看见有人为主摆上走主的道路，我们就真是里面知道在这一条向往往着西安的大道上，有多少多少的圣徒是主所保守，主所呼召，有人往耶路撒冷耶和华的殿去，我就欢喜。耶路撒冷啊，我们的脚站在你的门内，他的脚站在耶路撒冷的门内。那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耶路撒冷城特别到新约时代预表着基督的教会，整个教会，神的城啊，有荣耀的事乃是指着你说的，他用整个圣城来说到教会的荣美。然后我们看见到了启示录，他讲到说羔羊的妻啊，他一看见那个羔羊的妻，结果那个羔羊的妻是什么呢？是圣城新耶路撒冷，长宽高有4000尺啊！所以看见羔羊的妻是讲到他的教会，所以在启示录里面我们就看见整个圣城所预表的，他是讲到教会的荣美，那整个城墙是碧玉的，道路是金金的，那生命的活水，整个来讲我们都知道它有宝石的根基，讲到圣灵经过火炼，经过高压所产生的生命啊，整个的城门，一个城门是一颗珍珠，讲到基督救赎的生命。那这整个圣城耶路撒冷，当我们现在在读旧约的时候，其实诗人他们里面所看见的是超过一个属地的一个外面的耶路撒冷，他们所看见的其实是超过时代的，看见教会的建造。所以122篇第3节，耶路撒冷被建造如同联络整齐的一座城。大家，这座城是联络整齐的一座城。我们之前在交通到尼希米记的时候，尼希米他们回来重建城墙，那个人向着自己家的面前有他的责任，他在那里把自己家的前面那一块那个城墙把它建造起来。但是今天神所要得着的还不只是说一家一家一个人一个人，我们要在这里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今天城墙它的意义，若是没有城墙，我们跟仇敌就没有分别，若是没有城墙，我们就得不着保护，若是没有城墙的话，今天就显不出那个见证。所以城墙非常的有意义，很重要。但是城墙它必须是联络整齐啊！你说我每一家向着自己的家门我造了一个城墙，但是跟隔壁的呢是不相连的，中间都有只有间隔的有空隙的，那这个城墙有没有用呢？没有用，它必须是联络整齐的一座城。那今天耶路撒冷它的意义是讲到教会，那我们讲到说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特别让我们就知道今天讲到教会的建造， 没有一个建造是单独的，是跟别人是可以分开的，这是一个联络整齐的一座城。所以众支派就是耶和华的支派上那里去，按以色列的常例或者是以色列的证据称赞耶和华的名，因为在那里设立审判的宝座，就是大卫家的宝座。你们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耶路撒冷啊，爱你的人必然兴旺。你们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为着教会来求平安？很多的时候你说我们的教会反正有大有小，不论大有不论是小啊，问题都是不少，那不是大教会问题多，小教会就问题少。今天仇敌他所兴风作浪，所要兴起的这些各样的事情，我们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耶路撒冷啊，爱你的人必然兴旺，愿你城中平安，愿你宫内兴旺。今天神的家在建造的时候，我们愿他的城中平安，他的宫内兴旺。其实今天有许许多多的仇敌，当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这个祷告带着何等的权柄，何等的力量，能够叫仇敌他的权力，今天地上所捆绑的天上也要捆绑，地上所释放的天上也要释放。但是何等的不容易，当我们常常发现说在交通上，你说要交通到同心合意，何等的不容易。好多时候我们应该是面对外面的仇敌，但是常常看见很不幸的在教会里面弟兄姊妹之间好像彼此成为仇敌，在那里征战。我们要求主怜悯我们，我们要为着教会来求平安。我们说愿你城中平安，愿你宫内兴旺。当弟兄姊妹能够彼此相爱，能够同心合意，能够放下自己的意见，哎呀，在这个时候你就看见教会那个复兴的情形是何等的自然，我们主的心是何等的喜乐。第八第九节说，因我弟兄和同伴的缘故，我要说愿平安在你中间，因耶和华我们神殿的缘故，我要为你求福。在这篇诗里面特别让我们感动，我们宝贵我们的同伴。所以他一开始说，人对我说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啊，我们就欢喜。今天我们在一起聚会，或者我们一起追求，或者主量给我们在属灵的道路上成为属灵同伴的，我们要觉得非常非常的宝贵。我们彼此带导，我们在这条路上彼此扶持弟兄手握弟兄的手，神把我们量在一起，的确有他的美意。所以今天就算是有意见的不同，就算是背景的不同，就算有很多其他的事情，你说我们有好多的不同，但是我们同走十架的窄路，我们同样有一个标杆，向着这个标杆来直跑。今天我们要常常看见我们有好多是相同的，我们同有一个生命那在这些相同的里面，我们求主用同一个他的旨意来呼召我们，用他的意象来抓住我们。那这些呢，我们就宝贵我们属灵的同伴，在神的家的里面每一个肢体，我们觉得何等的宝贵。有人对我说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我就欢喜，我就欢喜。有人往耶和华的殿去，他愿意往这边去。今天我们看见神所要得着的各种不同的器皿，各种不同的材料，那这个城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那这个城在神的眼中是何等的宝贵。哎呀，我们看见属灵的同伴在这一篇里面，我们里面渴慕得着属灵的同伴，也叫我们宝贵整个神的见证，借着耶路撒冷，借着他的教会要一起来显出。那这个见证的显出是一个团体的见证。我们讲到建造，那今天在每一个神儿女的身上，主都在这里建造我们，但是我们特别要看见是有一个团体的建造，是包括所有神的儿女的。我们今天就会宝贵主所兴起 各个不同的器皿，各个不同的团体，我们不会觉得说他跟我是不一样的，而是看见说我们的不同好像在身体上有不同的肢体，那每一个肢体它所显出来的都是很重要的。那我们看见在一个教会的里面，弟兄姊妹所显出来的也有各样的不同，但是这些不同呢，若你真的看见主在他身上的功用，我们就会宝贵我们的属灵同伴，你就会成全彼此，成全在他身上的那一份。那今天我们不是每一个都是做口的，不是每一个都是做眼的做手的，但是呢配搭是神在这里配搭这个身体，所以整个耶路撒冷的建造是一个团体所要显出来的见证。那下面一篇是123篇啊，我们也很应该也大家也蛮熟悉哈。上行之诗，他讲说坐在天上的主啊，我向你举目看啊，仆人的眼睛怎样望主人的手，使女的眼睛怎样望祖母的手，我们的眼睛也照样望耶和华我们的神，直到他怜悯我们。耶和华，求你怜悯我们，怜悯我们，因为我们被藐视已到极处，我们被那些安逸人的讥诮和骄傲人的藐视已到极处。那这边呢特别讲到仆人的眼睛怎样望主人的手，使女的眼睛怎样望祖母的手，我们的眼睛也照样望耶和华我们的神，直到他怜悯我们。那今天我们要认识一件事情，所以在这个属灵的路上，我们认识到说有一个手是神管教的手，神所爱的他必管教。那这个手呢也是蛮有恩典蛮有怜悯的手，那这个手也是引导我们扶持我们的手。所以我们说仆人的眼睛怎样望主人的手，使女的眼睛怎样望祖母的手，那这个所预表的意思讲到我们眼睛要望耶和华我们的神，我们单单来仰望他，那他怎么样带领我们，他的引导，他用眼睛来引导我们，他怎么样让我们里面清楚在每一步路上他的旨意是怎么样。今天做一个仆人做一个使女，我们很多的时候讲到忠心的管家，忠心的管家是要有良善，有见识又忠心。我们说我们这个很忠心，那我们可以非常努力的非常认真的，我们很忠心需要去做一些事情，但是若是我们不明白主人的意思，所以还要有见识，还不只是说我们忠心就可以了，要良善，要有忠心，要有见识。那这个见识其实仆人呢他眼睛要望主人的手，要看见认识主人的意思，认识主人他做事的法则。今天我们要仰望耶和华我们的神，要认识我们的神他是蛮有恩典蛮有怜悯的，认识他怎么样引导我们，在每一件事上他引导我们扶持我们，并且他管教我们，那是神所爱的他必管教。所以我们讲说一大群孩子在那里打架在那边闹事那一个父亲来他很生气，叫一个孩子过来好好的处罚他。那他叫的哪一个孩子呢？是他的儿子，对不对？那所叫来的孩子是他所爱的，但是他严严的在那里管教他，父所爱的他必管教。所以我们认识到说这些经历我们今天只能稍微的没有这么多时间那每一篇都非常的宝贵那但是我们稍微提到一点点那124篇讲到说以色列人要说，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当人起来攻击我们向我们发怒的时候就把我们活活的吞了，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那在第8节讲到说我们得帮助 是在乎倚靠造天地之耶和华的名。我们讲到说，今天在这条属灵的路上，有多少仇敌，有雀鸟，就捕鸟人的网罗哈，那有各样野食，有各样野兽哈，把我们当野食，很多看见仇敌在四处好像环绕，但是我们真的知道，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所以反过来讲呢，今天直到今日，我们能够说是耶和华在这里帮助我们。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这是罗马书第八章三十一节哈，他说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所以今天神是不是会帮助我们？当我们在患难中，在征战中的时候，我们里面有没有一个信心哈？神会不会来帮助我们？其实神他一直在这边与我们同在，与我们同行哈。那我们真的知道说，神不爱惜他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他一定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没有什么能够叫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罗马书第八章在那里宣告，没有什么能够叫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那这一些其实让我们有一个信心，叫我们在乎倚靠造天地之耶和华的名。所以第八节很重要，我们怎么样得帮助？他说我们得帮助是在乎倚靠造天地之耶和华的名。今天神乐意来帮助我们，但是我们愿不愿意他来帮助我们？我们有没有倚靠他？哎呀，多少时候我们先靠的是自己哈？你说要靠神，很多人讲说这个大事没信心啊，小事呢不好意思去麻烦神哈。那最后呢，靠着自己，结果承受不了这些的重担，力不能胜了啊，有很多很多的苦。但是事实上，神要我们来依靠他，我们得帮助是在乎倚靠造天地之耶和华的名哈。诗篇很多哈，那第二个大段呢？第二个五章五篇诗篇，它特别是讲到光照哈，从肉体表现中蒙拯救。那我们没有办法太细的去读哈，我们只知道说这一段里面讲到我们里面有征战。当我们蒙恩得救了以后呀，我们的里面肉体情欲，我们有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有新的生命，有我们的旧人哈，你就里面常常有各样不同的征战。但是在这些征战的里面，我们怎么样能够来得胜哈？我们怎么样能够让主的生命能够掌权在我们的身上？那我想这跟我们前面讲到在十架的路上，讲到说我们属灵的经历都非常的有关系哈。我们也一直在强调属灵的经历，第一步呢，我们需要站在主为我们所做成的完成的救恩的事实上面。若我们看见了主已经做成的，我们才有可能踏上去有经历哈。所以属灵的经历三个 F 哈，第一个呢就是Fact， 就是事实。事实是讲到主已经做成的，是我们必须看见的，必须用信心来接受的哈，这个是非常的重要。所以第一个是 fact 哈，那这个事实是我们需要看见的。那第二个 faith， 那个 F 呢是 faith 哈，是讲到信心。所以第一个是 fact， 第二个是 faith。我们看见了以后，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就我们里面看见了，然后呢我们有一个信心能够跟得上去。那第三个才是讲到我们的 feeling 哈，才讲到是我们才有感觉哈。那今天我们常常的问题是把感觉放在第一位， 我有没有这样的感觉？我感觉不到主在我旁边帮助我，我感觉不到主他好像接纳我哈。你看，常常我们都是从感觉开始出发，到底神爱不爱我？我们在这里感觉哈，那我的老我还这么的活生生的哈，那到底我还是不是活着呢？还是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了呢？我们很多时候是从我们感觉先来出发，因为我们从生下来哈，我们就活在这个感觉的里面。但是今天神要我们看见他所做成的，这是一个事实，我们需要从这个事实来进入哈，那我们才有可能走上属灵的道路，要不然我们一直在那里旷野绕圈子哈，你就是起起伏伏的，你就发现说好像是绕不出来哈。那事实上其实这条路很清楚，我们看见主所做成的，他的所事他的所作是我们唯一的拯救，他已经为我们死了，我们在他里面已经死了，这个需要我们看见。你看见了以后，用信心来接受，用信心来宣告。那第二个呢，这是信心哈。第三个呢，我们就会真的感觉到，哎呀，在主的里面，是的，圣经所讲的所有的事实在我们身上的确是实在的哈。所有的应许无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是的，都是阿们的哈。啊，我想我们就再讲一篇好，然后我们大家可以有一些的交通哈。我们哎，好，那今天我们说，我一下子开始的时候，我感觉不到，我的感觉是我的肉体还是很活跃的哈，我的老我还是很好像活生生的哈。那如果说我们从这个来入门的话呢，那我们就没有办法打这个仗，没有办法怎么样靠着圣灵来致死我们的老旧的身体哈，我们怎么样来顺服圣灵，来胜过我们的情欲、我们的肉体？所以我们必须永远要从事实开始哈。那每一次当我们无论你自己像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确有很多我们肉体的表现，那就在这个时候呢，我们不是第一步就先来压制他，或者是先来对付他哈？你知道说我真是苦啊，我愿意做的我不去做，我不愿意做的我却去做哈。你要去对付他，你结论就是什么？就像保罗所讲的，我真是苦啊，就是做不到。那所以怎么办呢？也不是靠着我们能够去对付我们的肉体、我们的老我，我们需要回到实价，回到这个事实上面。所以求主开我们的眼，再来看见我已经死了。那个会发脾气的，那个会受伤的，那个会妒忌人的，那个怎么样，那个怎么样，所有处于老旧天然生命的，我们先从这个开始哈，看见他已经死了。那我们求主让我们在信心里面，我们能够真是抓住那么实在哈。好，从这里开始，当我们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所以我们的感觉就改变了哈。原本你感觉的都是我的肉体啊，我的那个哈，现在你摸着了主的生命，哎呀，那个感觉所出来的不一样。我们真的那么清楚知道，今天我能够这样的饶恕人，不是我啊，是我里面的主。你的感觉，你知道，感觉到说主真的在我里面，是主能够饶恕他，不是我哈。那我们能够爱一个人，你说我里面没有这个爱呀，我不可能去爱他的，特别是那不可爱的哈。你说原来是基督的爱在我们的里面，是主爱这个人哈，是主从我们这个里面出来。我想这个就是最后一步的感觉哈，那个感觉，整个来讲就不同了哈。
我有一个感觉，上您的课就是个感觉。看着您就有感觉，就这么感觉，他是从内心里发出来的，不是不单纯是文字啊或者什么样的，我想这是一个应该说一个很体验性的个人
因为我们交通到这个凌晨方面哈，我们是彼此勉励了哈，要没有一个我也是在学习，所以我们就说在这条路上，他前面讲的哈，有人对我说往耶和华的殿去哈，我们的心就欢喜哈，那我们就知道说这里有一条路啊，是真的是合乎神心意的。你看从诗篇里面啊，他整个往一个方向去。那今天呢，我们说我们愿意成为属灵的同伴哈，我们就一同好像往耶和华的殿去哈，那个喜乐是何等的大哈。那所以呢，在一百二十六篇是讲到被掳的人归回哈，那这篇诗篇也是很宝贵哈，我们就一起来读一下第一节到第六节哈。上行之师，当耶和华将那些被掳的带回锡安的时候，我们好像做梦的人，我们满口喜笑满舌欢呼的时候，外邦中就有人说耶和华为他们行了大事，耶和华果然为我们行了大事，我们就欢喜。耶和华，求你使我们被掳的人归回，好像南地的河水复流，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那带种流泪出去的必要欢欢乐乐的带着禾捆回来。啊，耶和华将被掳带回锡安的时候，我们好像做梦的人啊，他们真是认识到当那些被掳的人在那个被掳之地哈，哎呀，那是非常的痛苦，他们不能自由的在那里敬拜神。当神把他们带回来的时候，他们满口喜笑满舌欢呼啊，那外邦人就有人说耶和华为他们行了大事。所以我们曾经讲到以斯拉尼西米哈，以斯帖记，然后我们特别讲到这些被掳的，他们被带回锡安了，他们回来怎么样重建祭坛，重建圣殿，最后重建圣城哈。哎呀，这些神给他们极大的恩典，叫他们能够在那里恢复向神的敬拜侍奉。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这殿末后的荣耀大过先前的荣耀。所以原本所罗门所建的圣殿那么的辉煌哈，宏伟，但是归回的殿呢是很微小的，他神看重这些归回的子民。所以今天我们也认识到有多少被掳的情形，整个弟兄姊妹或者我们自己生命里面有常常有多少的时间哈是被掳的时段哈。我们说被掳的都要归回啊，被蝗虫吞吃的，今天求主让他能够再赎回来。那今天神的家，神的儿女当中也有多少是在被掳的光景，所以我们需要他说流泪撒种的欢呼收割哈。那我们今天需要去流泪带种出去哈，带种流泪出去啊，欢欢乐乐的带着禾捆回来，要把这所有被掳的都要带回来。那我们看见说主耶稣他的一个使命哈，就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主耶稣来，他的有一个使命哈，就是让被掳的能够得着释放。啊，今天所有在被掳当中的，我们需要祷告，叫耶和华，求你使我们被掳的人归回，好像南地的河水复流。无论我们自己身上有什么被掳的光景，我们要祷告叫被掳的能够归回。无论我们的教会我们看见有什么被掳的情形，我们祷告耶和华，求你使我们被掳的人归回。那很多时候我们在圣经里面，在诗篇中，你知道那些的祷告哈很特别，祷告的人他可能并不是被掳的人，但是他在祷告的时候呢，他是站在被掳的人同样的地位上，叫我们被掳的人归回。很多时候在祷告的时候，我们是站在神儿女的地位上，是我们软弱，是我们犯了罪得罪了你。你知道这些先知的祷告，他们是得胜的，但是他们在向神祷告的时候站在神儿女的地位上， 啊，神喜欢听这样的祷告，是我们犯罪，我们犯了大罪，哎呀，我们要回转哈、啊，那这些叫被掳的能够归回，叫神的儿女们能够转向神哈、啊。当神在这里做大事的时候，当神的儿女愿意回转到神面前的时候，啊，就是我们满口喜笑、满舌欢呼的时候。我们说，外邦人说耶和华为他们行了大事。那我们感谢主。那下面很多哈，我们只交通到126篇哈。那下面讲到建造，讲到圣灵的果子哈，讲到啊属灵生活，讲到第三大段是联合，是从己生命中我们蒙拯救哈，怎么等候，怎么样断奶哈，然后怎么样认识这个居所。然后呢，下面133篇很宝贵哈，是讲到认识身体的生活。我们就一起读一下133篇。大卫上行之诗，看哪、啊、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又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看那、啊、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弟兄和睦同居，所以我们看见身体的生活，看见同伴的宝贵，同伴的重要，看见这个和睦同居啊，好比贵重的油浇在亚伦头上，整个基督他所承受的膏油，那今天呢要流到每一个肢体哈，流到胡须，流到他的衣襟，从元首一直到身体，一直到每一个肢体都要蒙大的祝福。134篇最后的上行之诗哈，第一节到第三节我们把它读一下。上行之诗，耶和华的仆人夜间站在耶和华殿中的，你们当称颂耶和华，你们当向圣所举手称颂耶和华，愿照天地的耶和华从锡安赐福给你们。在这一篇里面，他们站在耶和华殿中的，他们在那里侍奉神，他们在那里向圣所举手称颂耶和华，他们从锡安说从锡安赐福给你们。那我们看见最后愿意整个的祝福哈，是临到他的家，他所有神的儿女。